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圣经的婚姻观
与你息息相关。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您谈一谈圣经当中的第五个婚姻观，那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恩贝小弟你好。
舒雅姐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上帝把丈夫或者是父亲放在家中为首要的地位，为的呢，就是要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在一切生活中负起领导和爱护的责任。
那么圣经其实从来没有故意高抬男人或是贬低女人的价值和尊严。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也不完美，于是就为男人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这事实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不仅在身心灵和情感的需要上是彼此满足的，他们的结合也满足了上帝对人类生活分工合作的计划。
是的，那么丈夫做妻子的头，就如基督做教会的头，这也凸显了丈夫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那做头呢，就是做领导，他在功能和角色上的特质就包括了主权、管理、责任和关爱。
没错，因此呢，妻子必须认定并且尊重上帝所赋予丈夫的这项特殊职分和地位，以至于能够甘心乐意地肯定对丈夫的顺服，就如同顺服基督一样。
没错，那我们必须对做头或者领导者这个概念呢加以确认。那按基本而言呢，上帝最先造的是男人，而后才是女人，这个次序呢是要受到尊重的。此外，圣经更明明白白地禁止女人管辖男人这件事。那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那上帝让丈夫做领袖，却不意味着他可以在妻子身上行使一人独揽的操纵权。上帝让丈夫做领导的目的是让他对妻子、儿女、整个家庭以及教会负起当负的一切责任。
那么当妻子或是儿女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上帝首先就会向那位失职的领导者追究责任，就如同当年上帝呼唤亚当一样。管理不当确实是导致领导和顺服这两者失调的原因之一。
没错，那领导不是表现自大、蛮横、独断、耍权威，或者呢是玩特权的过程和目标。领导意义的本身是为了要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行动方式，整个过程着重于他所发挥的功能。
没错，因此领导不是去压制或仅仅发号施令而已。领导者也就是丈夫，是本着上帝所赋予他的权柄，以合宜以及属灵的方式去执行上帝的工作和计划。所以呢，身为属灵领导者的丈夫必须谨记，他的属灵权柄乃是处在上帝的权柄和计划之下的。
那么换句话说呢，丈夫的权柄是有限制的，他只是去行使上帝给他的权柄和任务。那相对的，他也不可以任意放弃他的权柄、责任以及领导的地位。
没错，因着权柄是从基督而来的，所以呢，基督徒的丈夫若滥用权柄或放弃权柄，同样都是罪。
那身为领导者的丈夫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得要知道上帝将属灵的权柄赏赐给他，乃是要他运用上帝予以的智慧做好管理的工作。
再来呢，他也必须对他管理的方式、管理的对象以及内容负起责任。那么丈夫行使属灵的权柄 有五个基本的意义和目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
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妥善管理上帝所交托他的人、事、物和工作。
第三，是为了对上帝所交托他的一切计划和内容，也包括教会，负起责任。
那第四呢，就是为了帮助每位家人和整个家庭确认上帝的心意计划。
最后呢，是为了荣耀上帝。
那如此的属灵领导地位不仅是神圣的，甚至呢也是令人感到震惊的。做丈夫的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现今的丈夫所承受的使命，正如当年上帝所赋予亚当的，就是要生养、治理、管理以及修理等等。
那当然还要爱护那位和他联合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以及上帝所赐给他的儿女。
那先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诗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您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走过爱情，
走过激情，
走进婚姻，
走进平淡。
面对婚姻，我们该如何呵护，如何经营？
美满婚姻，
从我做起。 诗篇37:24，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的事情，如果你们的关系好像总是往前走三四步就倒退一步，如果你和你配偶在做事的时候出现一些失误，千万不要责怪对方或者责怪自己，千万不要小题大做，不要将小小的一个问题看成大危机。毕竟人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要习惯低洼的山谷，不要总是期待无止境的山顶风光。我们可以试试这么做，下次你或者你的配偶犯错的时候，就要说：亲爱的，还记得上次你所做的那件很棒的事情吗？它远比这个小问题来得重要，而且有价值。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学着原谅、忘记，并且呢，继续稳步前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由于丈夫负担着属灵领导的角色和地位，因此新旧约圣经特别针对关乎男人，也就是丈夫本身在性方面的道德生活提出几项严格的要求。那第一个呢，就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并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记载在圣经创世纪2:24，马太福音19:9和哥林多前书7:2。
第二个呢，就是除了因为淫乱的缘故以外，丈夫不得任意休妻，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9:3-9。
那第三呢，就是不可以诡诈和强暴对待妻子，更不可离弃妻子，乃要用合宜之分待妻子，这记载在马拉基书2:15-16，哥林多前书7:3-11-12。
第四点呢，不可以奸淫、乱伦或贪恋人家的妻子和女儿，这是记载在创世纪35:22、出埃及记20:14以及17，还有哥林多前书5:1-2。
那第五点呢，就是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要与妻子同住同房，并且呢重视妻子在性方面的需求，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7:4-5，彼得前书3:7。
那最后呢，不得与娼妓联合或是有任何的淫行，其中也包括同性恋的行为。
是的，那圣经对于基督徒男人，他们的品格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是规范的十分清楚和合理的。对于预备进入婚姻的男性而言，尤其是值得思考和例行的。
没错，那么一位能实践圣经的基督徒丈夫，他所设立的生命见证必定会赢得他的妻子和儿女由衷的爱戴和顺服。
因此呢，我们也试着归纳基督徒丈夫应该有的治家和处事榜样，那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从中得到领会。我们一共为大家归纳了8点。那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丈夫要在近前的日常生活中给家人设立榜样。
那么首先在创世纪12:8以及13:4那边说，凡事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其次呢，就是在上帝面前做完全的人，这也记载在创世纪17:1、申命记18:13、马太福音5:48和哥林多后书13:11。
再来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3-17、24:3、利未记18:4以及申命记6:1-3。
那另外呢，就是丈夫自己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也帮助家人成为这样的人。这也记载在《圣经·申命记》28:59、31:12-13，《约书亚记》4:24和《马拉基书》3:16。
那再来呢，就是要昼夜思想和遵行上帝的话。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1:8，《撒母耳记上》15:22，以及《诗篇》1:2。
那另外呢，就是做丈夫的要一生定义侍奉耶和华，这记载在《约书亚记》24:14-15和21。
那做丈夫的还要甘心乐意的实践奉献的生活，这是在《马拉基书》3:10以及《罗马书》12:1。
那最后呢，就是做丈夫的要是一位圣洁和为主而活的圣徒，这记载在罗马书14:7-8。
那我们总结的第二点呢，就是基督徒丈夫要在美好的性格和平衡的情绪中给家人设立榜样。
是的，那首先呢，他们要是没有愤怒，没有争端，举起圣洁手随处祷告的人，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2:8。
再来呢，他还要是温和，不争竞，端正，不打人，而且是无可指摘的人，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3:2-3。
那不仅如此呢，他还要是存无愧的良心，而且呢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的人，这是记载在彼得前书2:16、4:2。
接下来他还要是刚强，站立得稳的大丈夫，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6:13。
并且呢，他还要是充满喜乐、感恩和服侍之心的人，这记载在腓立比书4:4-5，路加福音22:25-27。
最后，他需要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这是记载在彼得后书1:3-8。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点滴在心头，您需要极大的毅力、警惕和自尊来维护你的界限。没有界限，您就很难管理自己的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呢，我们跟您说了两点我们归纳的基督徒丈夫应该有的治家和处事的榜样。那第三点呢，就是基督徒丈夫要在正确的人际关系中给家人设立榜样。首先呢，他要按理和妻子同住，尊重妻子，以及保养物系妻子。这记载在圣经彼得前书3:7以及以弗所书5:29。
其次，他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妻子一同警戒和养育儿女，并且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6:4、箴言22:6。
并且呢，丈夫要以亲热、恭敬、谦让、恩慈、怜悯、接纳、包容、忍耐、饶恕、不亏欠人、爱人如己的胸怀与人和睦相处，以及用爱心、诚实服侍人。这些是记载在罗马书12、哥林多前书13以及以弗所书4:2-3第25节、32节、撒加利亚书7:9-108:16-17。
再来呢，丈夫还要以披戴主耶稣基督的心智和行为成为世界的见证，不加害于人，不论断，不使人跌倒，不求自己的喜悦，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这些是记载在罗马书13:8、14节以及14:15，还有雅各书5:16，彼得前书2:13-18，还有5:5。
那另外呢，丈夫要在个人被圣灵充满、合乎圣徒体统和光明中与人相交，这记载在以弗所书5。
最后，丈夫要以慈爱、怜悯、诚实，并且不出恶言来待人。这些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7:9-10、8:16-17，约翰福音13:34-35，以及彼得前书3:8。
那第四点呢，就是基督徒丈夫要在和上帝心意的价值观和生活纪律中给家人设立榜样。
首先，丈夫要能在生活中依靠上帝，知足并且施舍，设立爱的榜样。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6:6-7、17节-18节，罗马书12:8以及13节，还有腓立比书4:11。
那其次呢，丈夫要能脱离个人的私欲，并且呢坚持不爱世界和不与世界妥协的理念。那这些呢，都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2:21-23，罗马书12:1-2，约翰一书2:15-17。
那在以弗所书5:15-17、6:18也说，要能够行事谨慎，爱惜光阴，警醒不倦，明白上帝的旨意。
那另外呢，丈夫也要殷勤治理，并且呢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些都记载在罗马书 十二章八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
最后，凡事要连于元首基督，并且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以及六章六节。
那第五点呢，就是丈夫应该追求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丈夫要追求自己与神的个人关系，如果与神私下没有深入的关系，他就不可能在家中做属灵的领导。
没错，他可能掌权管理，可是那种领导不像基督，就不是属灵的领导。
所以每个基督徒男士如果想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丈夫和父亲，他就必须在个人独处时追求上帝，有深入的祷告生活，要每日灵修读经祷告。
那在希望带领家庭面对属灵征战之前，他要自己先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这样呢，他的妻子与儿女自然会感受到是上帝的手在扶持他，掌管他人生的舵。
那第六点呢，就是丈夫要塑造道德与灵性的目标。
那么一个好的领导在做决定之时，通常会顾及到妻子儿女的想法、需求以及欲望。领导和独裁绝对不一样。
那做头的意思呢，绝不是一意孤行，丈夫应该有特别的责任，引导全家在每件事上根据圣经来做决定，不会消极被动，因着妻子的唠叨不休而展开行动，反倒要主动积极为家庭塑造道德与属灵的目标。
那么第七点呢，就是丈夫应该要召集家人一同祷告读经以及敬拜。
那身为一家之首，丈夫应该召集家人一同祷告读经与敬拜。如果丈夫做不到这点，而且呢必须经常靠妻子来提醒他与儿女，他们的婚姻实质就已陷入了危机中了。
没错，我们要强调这方面的领导非常重要。如果丈夫能够在这方面主动，几乎他在所有方面的领导问题都能够步入正轨。
那第八点呢，就是丈夫要采取主动修复和好。
没错，正如基督与教会之间，也是基督主动与教会和好，带来新的开始。
那当一个男人在恩典中能够有谦卑与勇气来主动修复和好，这个时候呢，基督的大能要在他生命中显现，他的妻子会充满喜乐，他的儿女呢也要起来称他为有福。
没错。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
圣经的婚姻观，
与你息息相关。
李舒雅、
李恩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